月经，肥流生时记住成垢，乃至这个无因本因同时妄想。那么这是这个顶子和第二答识啊、嗯。那么这个前面是请问，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属于答识了。这个答识呢，你们这个当即额呢，真的也说请问，那么如呢就一定回答解释他这个疑难。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又分为两课，除正的所问，即如来呀正当回答额难尊者所请问的。第二一课解气传世，那么就解释其文，那么普切额难以及在会的大众必须要传世即麻烦众生呀觉悟，就是觉了实义，就明白这一种的道理。那么在第一课之中呢，又分为三课，除广大因本妄想，二超大亦何为界，三随大并小次第。那么在这个第一课之中呢，这释迦世尊呢，那么是广开的呀，而做回答。回答什么呢？回答这个五蕴呢，本是呀，唯独这个五种妄想这种的道理。为什么五蕴为是妄想呢？就回答这种道理。第二一课呢，超达亦何为界，就是如来啊超前回答额难所问，这个五蕴亦何为界。额难尊者这是属于第三问，那么额佛呢回答之中呢，在这个第二种的回答啊、叫做这个的亦何为界，即超达。第三呢，嘴答并小次第，那么这个如来这嘴起来回答额难这个第二问，这个病小的次第，那么这是额难尊者属于第二层，那么佛呢在第三课才来回答。回答什么呢？就是回答说明这个五蕴为病消除为次第净的道理。在这个第一课之中又分为三课，除种名二表示三这个结成。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正是属于种名。那么种名什么呢？种名这个五蕴呢本为妄想，本为妄想所成的这种道理。佛告额难，那么这个佛告额难这一句呢，正是说，既然额难有说请问，所以佛呀就正式的来告诉他。那么这正是呀，总名这个五蕴呢，解释呀。唯独这个妄想而为这个根本。那么佛告额难，就是说，那么我所说这个五蕴呢，唯独是这个虚妄想象而为它的根本。那么这种呢，并不是五缘无故，什么道理呢？就是说，精真妙明本觉圆净，肥流生死即住尘垢。那么在正是说明这种道理。这个精真妙明本觉圆净呢，就说明这个真心。所谓这个净呢，就是说我们现起的这一念心性，它不杂，不掺杂任何这个染污之法，所以叫做净。我们现起这一念的心性呀，它不是虚妄，它完全是属于真实的，没有一点的虚妄，所以叫做真。那么这个妙明呢，也就即而常照，所以叫做这个妙明。这个本觉呢，就是它穷来也没有这个不觉，所以叫做本觉。圆净呢，就是说它是照而常寂，所以叫做圆净。那么或者这个圆净呢，就是周边法界，所以叫做这个圆净，叫圆满清净。那么就像我们以上这个妙真，这个精真妙明本觉圆净之心性呀，肥流生死即住尘垢啊，它不能够留在这个分段生死、别离生死之中啊， 他怎么能够常常永远留在这个分段别于二种生死之中呢？所以说绝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一念这个精进妙明本觉圆净之心性，不会永远留在这个九法界二种生死之中。记住成垢，那么这个成垢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尘劳的烦恼。那么这个尘垢烦恼呢，在我们界内三界之内就是属于这个界识惑，在三界之外呢就属于无明惑。不论它界识烦恼也好，是无明烦恼也好，那么我们这个精进妙明本觉圆净的心性呢，也绝对不会永远留在这个九法界这个无明烦恼界识烦恼之中。那么记住尘垢呢，这种烦恼是因，肥流生死呢就是水果。那么我们这个精进妙明本觉圆净决定不会留在这个染污烦恼之中，有这个生死无常这个果报之中。那么这个生死的因果呢，它不会永远留在这里。为什么呢？三世诸佛呀已经有很多已经是脱离这个皆是无明，那么也没有也了不可，也就脱离解脱这个分段别义。所以叫肥流生死，记住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即说我们这个这一念的心性啊，不但是不留在生死，记住尘垢，而且呢乃至就超了之时，乃至这个世界众生皆以虚空，皆是妄想之所生起呀，何况这个五蕴呢？也可以说总而言之，在这个生死之业果，这个生死之业果烦恼之业因，甚至于这个菩提的智的涅槃的断的，以及众生世界，就甚至九法界的已证二报，也都完全是啊，是这个结因妄想就说升起。可以说这个九法界的五蕴呢，完全皆是由这个妄想就说升起的。所以这个在前面所讲呀，这个楼面是空本无，何况佛诸三有呢？因此说明这个五蕴呢，完全是属于妄想，完全是由这个妄想之所生起。那么九法界的五蕴呢，那么全部包含在其中了。那么可以说以这个界内分段，界内的分段生死呢，就是这个受想行这三种，这是分段的生死。界外的别异生死呢，就由我们这个第八识这个识蕴。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无论是这个这个界内的这个生死，甚至界外的这种生死，以九法界的已证二报，完全是由虚妄而生起。那么可以说，这个识蕴，那么本这个识蕴乃至这个拿这个识蕴来讲吧，它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念的精进妙明本觉圆净。那么我们这个精进妙明本觉圆净之后，根本就没有这个识蕴，就是如同那个心经所讲，这故人空中无色，不但是这个空中无色，而且也没有这个受想行识。说实本实曰本觉妙明真经，是妄以发生诸趣世界呢？说实，这个实的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九法界的五蕴，完全是随虚妄所生，叫做实。那么原本它原是本觉，这原是为我们这个本有的觉性， 妙名，即妙而名，即名而妙。真经，也就是无妄为之真，纯也为之经。在我们这个本觉妙明真经这个心性体上啊，妄已发生主其世界，它是虚妄而发出来这个九法界的五蕴十二位众生，并及呢主其世界以及这个虚空。那所以我说这个五蕴完全就是虚妄，是不是这种道理呢？那么这个五蕴它有没有实性呢？那么在我们这个心性之中啊，实实在在没有这个九法界五蕴呢？那么它不是虚妄又是什么呢？就是自性本无啊。那么下面有几个譬喻说，如耶热达多弥头人影。那么就如同我前边所举的这个譬喻啊，所举的这个事实，就如同那个耶热达多迷了自己的头而认这个镜中之影。那么这个这一说迷头呢，这个耶热达多呢，正是譬如我们这个本觉真经，就是本觉妙明真经之心。迷头呢，这正是属于迷了我们的真心。人影这正是属于诸妄，这是迷真诸妄，所以才有这个九法界的五蕴，有这个别异分断二种的生死呀。假使你能够这个认真这个被妄，说那么哪里有这个五蕴呢？所以我说这个五蕴完全是一种虚妄，而没有它这个自性呀。所以妄曰无蕴，以妄想中立蕴也现。说明我们这个五蕴之虚妄呢，它原本就没有这个蕴。那么它这个妄蕴尚且没有，那么怎么能够这个而有呢？那么因上没有，哪能有其果呢？那么是非因妄有，那么它也不是以真而有的呀。既然不以妄有，也不是以真而有，它根本就无因。如果有所因的话，那就不能够称之为妄。所以我说无因呢，为是妄想所成，是虚妄的想象之所成就，并没有真实的。以妄想中立因也性，那么我这个佛就这么解释，那么鉴于我说这个因也之性呢，也不过是在这个虚妄这个虚妄之中呀、啊，为不得已而为一切众生，那么说明这个啊、哦，这因也合合而有的，这是不得已而讲的呀。那么在这个以这个无因虚妄之中，那么是方便而立其名，叫做个因缘和合。其实哪里还有个真真实实的个因缘和合呢？就是说有个因缘和合，和合因缘是本来无性的呀。迷因缘者成为自然，何况就是因缘法尚且是属于虚妄，何况在这个因缘法上，这迷失于因缘，而且把它称之为自然而有，那么这不是妄上加妄了吗？说既然不是因缘，那更加不是自然。那么如来说这个因缘之教啊，尚且不是真实的，何况外道说成的自然呢？那么毕竟如何有这个五蕴？有这个五蕴呢，这正是如来藏性是随语，随众生之语而其体不变，不变而随语，这种意义可以叫做随也法界。因为藏性的随语随众生之心应其所量而学习这个五蕴之相。假如善用归体呢，根本是了不可的。彼虚空性犹是虚妄啊，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啊。说彼虚空性，那么可以说啊，这个虚空性犹是幻生，就是说 无量无边这个虚空之性，它仍然是实实在在是属于我们心中啊虚妄幻起的这种虚空之性。那么这也可以说明这个五蕴里也是这个由我们心中虚妄幻起这个五蕴之相。那么虚空之性尚且是幻生而非实有，何况在虚空之中而有这个世界，在虚空之中而有这个有情众生以及这个无情之物呢？因也自然皆是众生妄心嫉妒啊。那么不但是这个可以说这个所以那个在这个普贤恒严品中所讲啊，所以他发愿这个乃至这个虚空世界尽，众生也过烦恼尽。所以那么这正式表的他是完全是属于虚空虚妄的。那么因缘自然就是众生妄心嫉妒，那么就这个因缘如来所说的因缘之教尚且是不得已假立其名叫做因缘和合，何况这个外道而推其而为自然呢？所以这个无论是因缘也好自然也好都是如来藏随也而现。那么在这个如来是方便说说，但是这一切众生呢完全是这个妄心嫉妒，就是虚妄分别之心呢，执着嫉妒而已。所以但有也说呀，都无实意。俄难，只妄所起，所妄因缘；若妄所有，若妄缘无，所妄因缘；缘无所有，何况不知是推诿自然呢？那么佛这正是呀。这个说明这个虚妄的所以，就告诉就回来的俄难说只妄所起。那么明明知道这个五蕴九法界之五蕴完全是为了这个虚妄想象之所生起的，那么既然是虚妄想象之所生起的，那么佛不得已在这个虚妄之中啊说它为因缘所生。那么这正是非众许这样的讲法。若妄缘无所妄因，若妄缘无所妄因也是缘无所有。那么假使这个五因呀它本来是属于虚妄，也根本就是没有的，在这个根本没有五因之中而假设这个五因是一种虚妄因也所生，何况这个虚妄尚且没有，叫做原本是无所有的，那么这正是属于断他这个道理。那么上边说叫众人你知道虚妄所起所妄因缘，众许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呢然妄觉悟这个虚妄根本就没有，那么你说个什么虚妄的因缘呢？你这个因缘是原本是无所有的，这正是断他这个道理。何况不知推诿之，何况你在这个因缘道理上面不知，你把它推成为这个外道所说的自然是有的呢？那么这是更加是虚妄的。是故如来一如法明，五蕴本因同是妄想呀。说有是之故，那么如来啊，在这个今天楞严法会之中，给你说明这个因缘之法自然之理，那么这两种呢完全是随虚妄的。所以如来这个大智明悟呀，那么以这个阿难尊者详详细细啊说明这个五十种因缘的境界，甚至这不但这五十种因缘的境界，也这个五蕴根本，那么它也只不过是层层叠叠覆盖我们这个真性，但是它的根本呢生起之因呢根本是五蕴而生，只不过是迷真认妄而已了。因此那么同是妄想，同这个色蕴是结果妄想，受蕴虚名妄想，想蕴如同妄想，行蕴有蕴妄想，色蕴是妄想虚无叠的妄想，只是一个妄想之中差别而已。 所以这个五蕴者呢，就是由一念这个妄动而成这个业识啊。以这个妄动，所以有这个冷界，有冷界就有警界妄泄，既有这个界相的二分呢，所以升起了这个世界有情众生与这个无情的世界。那么才正是如来啊，这是意欲小人叫了知无明这一种的境界，了得这个无蕴是实实在在是虚妄本而非有的啊。那么就如同这个楚界文的所讲，一切众生穷无实来呀，皆又不知常住真心，心境明体，这正是属于迷妄啊。是用住妄想嘞，这正是属于人妄。那慈相不真，故有轮转嘞。那么这可以说，这个向下嘞是完全这一部楞严经的，完全是说明这个虚妄这个妄想两个字。那么穷且之后重重的开始呀，乃至这个五蕴的魔境，那么甚至直到这一刻文之中，如来是唯独是发明这个五种这个虚妄的想象，而为这个五蕴的根本，可以说十种呀都是说明这个妄想，说明这个妄想是本无，真心是本有的这个道理。那么在这个罗玉大师这种文中呢，也是很好的道理，咱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如体邪淫，父母相生；如心非相，只不能来相中传命。如我邪也，心想出味，口中夜生；心想登高，居心酸起。这个邪也不来，不由出物不来。如体必非虚妄同论，口水如何因胎处出来，是故当知如现实身名为结骨第一妄想。那么现在是属于等可第二贬视。那么这个贬视呢，就干瘪的血视。那么五蕴呢，就是名为这个五重啊虚妄的想象。那么这一颗呢又分为五颗，第一颗名这个实印为是这个结果的妄想，即说明这个一切众生呀，所有这个实印呢唯独是一种结果虚妄的想象。连着第五则名这个实印为是跌倒妄想虚无的妄想而已、嗯、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颗。如体邪淫，父母相生。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说明这个实印它升起的个根本来源。说如体，如体指什么呢？就指我们一切众生的身体。那么也就拿阿难当时来讲呢，说如体就如入阿难的身体。那么你这个身体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追求它这个来源。其实这个实印呢，是以这个五根六尘而为这个实印，我们这个五根和外边的六尘合起来叫做一个实印。不过现在呢，佛呀姑且拿我们这个五根而来说明，那么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容易认识那个实印它是属于虚妄的。因为这个身体呢，它是有实相，有这个可见之物、所以这个叫做实印，叫做如体。那么这也正是说明这个五蕴这个妄想之中，写来说明这个第一实印这个虚妄升起之因的。邪淫父母相生，这个邪淫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众生生在这个世界之上啊，我们这个身体之淫呢，它并没有。这以一个人是比例，这一切众生都是如此的。那么你这个身体这些生气之因呢，是本无这个身体之因。那么怎么样有的呢？是因为这个后来有这个父母，而且呢嫉妒啊，生气这个动了这个情爱之心。那么父母以这个虚妄，就是虚妄情爱之心， 因此而发生这个难理的结构。那么这个父也是希望之相信，母还是希望之相信，那么再加上我们这个中阴身，那么中阴身呢也以这个尘埃之心。什么叫做尘埃之心呢？在当时啊，这个爱父就成母，爱母就成父。那么在这个尘埃之中，尘埃之相信之中啊，团取了父母啊，那么互爱所留下这个种子，这是七八日的，那是父精母血。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神体啊，神体它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叫做邪淫。这个父母相生，这个父母是指这个二种希望之想，那么这个想呢，也再加上我们这个中阴身之想，那么再加上这三种之想，那么我们才能够团起父母这个精血，而为我们这个身体生气之引，叫做邪淫父母相生。如心非想，怎么能来想中全命？说是你这个身体呢，那么这个如心，那么这个指什么呢？就指我们这个中阴身之心。分享，假使你没有这个尘埃之想，即尘父爱母，尘母爱父，没有这种尘埃之想，是指，那么你就不能够来在这个父母啊交构之中啊，来在这个父母这个虚想之心中啊，而传起这个虚妄的命根。那么在正史啊，这是这个因为父母留这个爱种，而自己呢用这个虚妄之心拿这个爱种而成为胎，所以这个必须父母以及这三种虚妄之相性合，而才能来在这个父母相性之中呀、啊、传起这个命根。这正是啊因这个一念之尘埃虚妄之想，那么引动这个隐约合这个业识而来受胎，这正是呀、啊，那个我们这个一起这个生命的开始。如我邪也，心想出微，心中口中业生，心想等狗居心旋起。那么下面呢，是说明这个以那个屁来说明这个实印，它是一种虚妄的。就如我，那么这佛说就在前边那个相应文中啊引的这两个皮，叫做如我邪也啊、嗯，心想出微，那么再如我呢心中啊，那么思想这个或者酸美这个出微这个酸的东西之中啊，那么你这个口中呢就自然流出这个口水，就这个口中也就指这个舌根呢，舌舌啊自然流出这种口水。就是液声，就是这个液，这个口水是液质，这个液质呢自然的从你这个口中而升起了。心想等狗居心酸涩，那么你这个在你那个心中啊，实为我在过去的时候啊攀登那个高山歇来的时候，那么心里不就怕起来，那么居下我们这个居下居心呢自然的而就升起了那个酸涩的这个感觉，好像那个两脚颤抖站立不稳的样子。那么这个口中呢正指我们这个舌识、这个居心呢正指我们这个神识，那么这个想心呢正指这个第六意识、因为意识呢它是同于这个前五识，所以这个意识一想，这过去这个境界这个心里面一想呢，那么这种神口只有所感应，那么就相应而起了。所以这个现象不来不有，处不来，如体必会希望同轮，口水如何引开处出来。所以说这个现来，那么只是你心里面想，并没有真实有这种境界， 这些处物，这个选处选美等物，并不是现在的现起，只是你心中这么一想，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说，这正是举这个例子啊，而为证明。那么，尤其可以知道我们口中之水呀、啊，那个这个举下而生这个水舍呢，皆是有这个第六意识之想，这个想心而生起来了。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之适应，乃至这个身体之适应，那么响应，这个受应。那么它就相应而起了，口中呢就是三识，那么这个居心呢就是这个神识，那么这个三识神识就相应而起了。那么这正是一种虚妄呀、啊。那么境界并没有现起，只是心中这么一想，那么我们真正啊就能够动我们这个居心三识，那么口中随声。如体非想，说如体必非虚妄同论，口水如何因它处出来？这如体就算你这个身体呢，这舌根以及这个身体这个处法，如果是必定不使这个虚妄和这个第六意识这个虚妄之想同为一类的话，那么你这么一想，为什么口中之水就可以流出来呢？那么居心这个酸涩就能够升起呢？是吧？如何因它处出来？如何因它因为它这个处或者是酸美而口中出水？因何这个心中一想等这个高这个攀登这个这个高山这个仙人，那么你这个居心就升起这个酸涩来了呢？那么这只是一种虚想啊，所以这个事故这个口水这个绝杀这种虚妄啊，那么你原来应当了解。了解怎么样？就是如现实身名为结骨第一妄想啊，说你现前这个实身呢，这个身体名其为这个结骨的妄想。怎么叫做结骨妄想呢？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父母之心这个虚妄之想，那么我们这个中阴身这个虚妄之想，就把这个父母吃不而底呢，认为我们这个实身无根，然后生在世界攀越外边的六尘，那么这就是实应呢？那么这种穷和而了呢，是不是一种结果的妄想呢？这正是说明这个投胎之中这种结果的妄想。那么不但是我们这个内根是由这个三种虚妄之想结果的妄想而生起，就外边六尘的境界也是虚妄而生起，就如同前面所讲结明六缘。那么这不是外境吗？又接下来这空，那么空明暗中是结暗未舍，这岂不是结果想象而成的吗？所以叫做结果是第一妄想。即此所说临高详行，能令如心真受酸涩，由因受生能动实体，如今现前顺以为顺，而且其此名为虚名第二妄想。那么这是行科第二，说明这个如来说明这个受因呢，以是为是众生这个现前一念这个虚名的妄想。这个虚名就是虚有说明，这妄有是感觉，叫做虚妄，这个叫做虚名妄想。其次说临高详行，能令如心是真受酸涩。那么这段呢，还是因前边那两个皮而来说明这个受因是也是属于虚妄的。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受因呀，虚妄升起的所以啊。 说即此所说，那么这上边所在这个十这个十念文中，所引来的两个譬喻，就是所说引高相行，就是说我们这个你心里边想啊，想我们这个身体呢，是临于这个高山、这个峻岭、斜阳之上，这样一个的相行。那么这只是心中这么一想，自己并没有等到高山、斜阳之上，但是呢。它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呀、啊、能够使令你这个这个身形这个身体这居心之中呢升起一种衰衰的感觉。就如同谈那个触媒，这个触媒并没有现起，但是只是谈说一下，那么我们口中就有这个水处。叫做真受衰衰。那么只是形成这么一种想，就有这种的感觉。那么究竟这种理由，它这个因，毕竟它这个理由之因，这个生气之因，毕竟何在呢？也就是说，这个灵根，这个这个想呢，就是取向为一。那么这个受因呢，是灵的为一。这个实因呢，这个无根。这个神印同这个无根，这个前面我们这个神印这个无根就这个根神呢，以及这个受印这个无识，这个无根无识，或这个想印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灵高之想呢，就指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因为这个过去啊，我们曾经啊有这个邪缘危险，或者这个落现下来的影子，所以使令我们这个心中一想啊。这个影子就现起来，这个影子一现起来，就能够使令我们这个身体啊，感觉到哦，好像一种害怕、危险的样子。那么这个受呢，是领受啊，在这个既然在这个受印之中，那么一次一受啊，是如此真正啊，能够生出这种苦乐这个境界来，那么就比例离子啊，其他的这个。啊，苦受、乱受、这个有受、喜舍受等，也都是属于这个虚妄而有的。不过，那么此处呢，所说这个苦，以这个苦受而学这个受因呢，是属于虚妄的。那么舍受呢，比较是不容易这个学明啊。由此受生能动实体呀。那么由此，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居心所这个升起这个衰衰这个感受，这个感觉的感受，那么这种由因受生，就皆由这个想因，那么所想而为其因，那么想因所想而为其因，那么这个受因呢，就升起这种的感受，因此呢，就真正的、啊、能够。使令我们这个实身这个体的实印这个身体呢，能够升起这种是好像这个站都是站立不稳，好像这个甩甩就站立不住了，好像站立不稳了，只怕之间有这个危险，所以就能动实体了。那么以此类之啊，那么其一的三六一十八受呢，都是如此，都是属于虚妄而有的。这指视之而知呀、啊，汝等就拿鹅呢做代表，说汝等现起呀、啊，这个顺意为胜，二些取此名为虚名，第二妄想。那么现起就是说，对于这个现起的境界来讲，就是对任何一种领受的境界来讲，叫做顺意为训。如果遇到这个顺境，就好像人家赞叹我们吧，我们心里面就生起欢喜，那么对自己就有利益。如果听到有人毁谤我们，那么我们心里面就生起嗔恨，那么就对于我们自己呢有所训，叫做顺意，顺境之意，违境之训。那么在这个违顺二境啊，这个两种啊，那么现起取此，就是说终结根本就没结的。不是顺就是违，不是违就是顺，这个二经这个取词啊，终结没有解断。 啊，名其而为啊，所以这个虚名妄想，也就是虚有其名，是妄有感受。既然虚有其名，妄有感受，那么它不是虚妄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受命无体称之为这个第二，叫做这个妄想。那么这个虚呢，所以这个虚名，这个虚字呢，就是说他那个有一种领受这个伪顺，这个伪顺这个寻依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名呢，就说明他要了知这个苦乐有喜的这种感觉，所以叫做这个虚名，所以这个第二这个妄想。啊，那么好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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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涅槃。实如是身，身非涅槃，汝身何因随涅所死？种种取笑，心生行取，以涅相应。无皆相心，昧为逐梦。只如想涅，摇动妄情，名为圆通第三妄想。那么这还是行几个第三名响应为是永通妄想，那么这个也是如来说明一切众生，那么他的响应呢，就是受想，这响应呢为是现前一念这个永通妄想。什么叫做永通妄想呢？这个永就是说使令我们这个识身和我们这个这个心念它能够互相融合。这个通呢，就是说这个相应呀，它同于这个物昧之境。我们在醒的时候啊，就是打妄想，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睡梦想。所以这个永通呢，就永会这个色心，那么同于这个梦寐之境，所以叫做永通妄想。犹如涅槃，实如实身。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相应它就是这个永通的妄想的意义啊。说犹如涅槃，即说由于汝，就指这个阿难等，说由于汝等之心念实力，这个心念实力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相应。那么在前面也讲这个浮想，就是虚佛之想，也就是思念之力，所以叫做念力。实犹如念力，实如实身。这个实呢就是使用，也就是取实。因为你这个心思念力呀，所以那个取以，那么使用你这个实身，就是我们的五根。那么假设连这个一根也算上了，就是属于六根了。其实这个实身呢，就是指的五根来讲。那么五根呢，它是一种色法，念力呢，它是属于心法。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色法呢， 又挺我们这个心念实力逼他去取义，想要你就说好像这个我心里边念想要戒食，就用这个眼目去管；我心里边想要这个听声，就用这个耳根来听；想要行步，那么就举足了；想要讲话，那么就开口了。所以只要我们心里边想什么，这个身体呢就随我们这个心念而去出去，所以叫这个犹如念力实如实身，就是其实如之实身。身非念轮，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它这个四大假合，它本来是一种色法，它不同这个心念，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念头，没有这个念头的。那么身呢是实法，心这个念头呢是行法。那么行法可以说是属于有情，这个身法呢，这个实法呢，它是属于无情的。这根本是有情无情，只是一种虚妄的合合而已。所以说我们这个实身呢，不同于心念，这个轮呢这一类，不同于心念这一类。所以这个身呢，这个是实法；心这个念呢，就是属于这个有觉知的心法。所以这个实法本非心法啊，不可以啊同为一类。那么这个实身呢，即好了啊，这个如身何因水念所使呢？说你这个身体以何种因缘故？本非心念的同一类，为什么还要跟随这个心念，比这个心念就说取舍呢？所以说如身何因随念所使，就是如指实身以何种的因